会平安。
有一位在非洲做很多年好几十年的宣教士的夫妇，有一天他就在一艘的船上，
有一对在非洲宣教了很久的夫妇，有一天他们在一只船上，
他在船上准备往纽约的港口去，因为他打算在纽约那边，就在那边退休。
他这只船是开去纽约的港口，他们打算在那里退休。
那个时候的这对宣教士，他们没有退休金可以领取。
那时那对宣教士
没退休啊。退休金没有
退休金，
他的健康的情况实在是很不好，
他的健康的情况都不是很好。
他们在过往的宣教的生涯里面，他们经历了失败，
他们过往在宣教这个生涯里面，他们经历了失败，
他们经历了恐惧，
他们经历了恐惧，
他们经历了失望，
他们也都经历失望。
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在船上有美国总统在那边。
他们发觉在这个船上有美国总统在上面。
这位美国总统原来是到非洲去打猎，再回到纽约去。
这个总统他是去非洲打猎，他再回去纽约。
在船上的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着美国总统。
在船上很多人的目光都盯着这位美国总统，
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所注意力所看到的是这位新闻人物，
他们所注意所看到的就是这位新闻人物。
在床上这位宣教士就对他的太太说，
在船上这个宣教士跟他的太太说，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实在是很不公平。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时间献给非洲，
我们将我们一生的时间献给非洲，
我们在非洲辛辛苦苦地把福音传扬出去，
我们在非洲辛辛苦苦将福音传扬出去，
在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在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留意到我们，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关心到我们的需要，
在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关心我们的需要。
而这位从非洲打猎回来的美国总统，他在回家的路上却这样多的人来拥护他，
而这位在非洲打猎回来的总统有这么多人来拥护他，
这样多的新闻记者来为他拍相，
这么多新闻记者为他影响，
可是连我们连一个人都来跟我们拍相都没有，
但是我们连一个人都没人来帮我们影响。
他的夫人就对他说，
他的太太又跟他这样
说，亲爱的，
亲爱的，
你不应该如此想，
你不应该这样想。
他说这真的太不公平了，
真的是很不公平，
他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的愤怒，
他内心里面充满了一股愤怒。
当船抵达了纽约的港口的时候，
当这个船到达到纽约的港口，
当船一到纽约港口，就有一队的乐队在那边准备要迎接美国总统，
在那里有一队乐队在那里要准备迎接美国总统，
在乐队的前面就有纽约市市长和他的官员在那边站着，
在纽约市前面有个市长和官员在那里欢迎总统。
哇，每个人的眼光看着这位将要从梯阶下来的美国总统，
每个人目光都望着这位要在这个楼梯上面走下来的总统，
可是却没有人要注意这位这对从非洲回来的宣教士，
但是没人留意到这对在非洲传教回来的夫妇。
这对宣教士就在美国总统下来的时候静静的离开所坐的船，
他们在这位总统下来的，他们都静静地离开了那只船，
他就到了东岸去，就在那边租了一个 apartment，
他们就在东岸那里租了一个 apartment。
当他们进到这个 apartment 的时候，
当他们入到这个 apartment 的时候，
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下来的日子要如何的维持他 退休一下半生的生活。
他们都不知道怎样维持他们下半生的生活。
对，老宣教士就在晚上就对太太在说，
这位老宣教士他在夜晚跟他太太这样讲，
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实在是受不住了，
神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神对我们真的很不公平。
太太听到他讲这句话很不耐烦，
我太太听到他讲这句话很不耐烦，
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去我们的睡房把你的事情告诉神呢？
你为什么不进去我们的睡房将你的事告诉神听？
这位老宣教士就听了他太太的话就进到睡房里面去。
这位老宣教士听了太太话就进到睡房，
就在那边祷告了一阵子，
他就在那里祷告了一段时间。
当宣教士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当宣教士由房间出来的时候，
他的面容上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他的面容充满了喜乐和平安。
跟进去睡房之前是真的是判若两人，
是跟他进去睡房之前是判若两人。
太太就问他到底怎么了，
太太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神跟我解决了问题，
神帮我解决了问题。
我告诉他在这样多年里面我们忠忠心心的来服侍你，
我跟神说我们这么多年忠心地服侍你，
到了退休的时候回国却不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当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却没有受到那些人的热烈的欢迎我们。
而那位总统呢，他只不过到非洲去打猎，却有这样多的人来拥护他。
而这个总统他不过是去非洲打猎，他回来的时候他有这么多人来欢迎他。
当我一直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祷告的时候，
当我在神面前痛哭流泪祷告的时候，
我似乎感觉到有一双温暖的手按在我的身上，
我就感觉到有一对温暖的手 按在我的身上。
这个手按在这个站在我身上的这个手的这个人就跟我讲说，但是你还不到回家的时候。
我这对手按住我手跟我说，你现在都还没到回家的时候。
是的，
是的，
我还没有到回家的时候，
我还没到回家的时候。
当我回家的时候就有一双慈爱的手在迎接我，
当我回家的时候就有一对慈爱的手来到迎接我。
他会告诉我你这又忠心良善的仆人，
他会跟我说你这个又忠心良善的仆人
将来会有何等大的赏赐在等待我，
将来会有何等大的赏赐在等着你。
我知道我的奖赏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知道我的奖赏是不在这个世界上，
乃是在天上，
而是在天上。
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
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中，
我们的眼光所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眼光所注意的是什
么？我们所注意的每一样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弟兄姐妹，
我们所注意的每样事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心。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当中，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彼得是在水里面几乎将沉没了。
我看到彼得是他在水里面几乎就要被沉默，
他几乎是没有生命了，
他几乎就失去了生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沉默对彼得来说是真的是讲不过去的一样事情，
沉默对彼得来说是讲不过去的一件事。
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善于游泳的渔夫会被沉默。
彼得是一位很善于游水的渔夫，他为什么会沉默呢？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打鱼的人 都在外面一定会懂得游泳的。
我知道捕鱼的人是一定是很懂游水的。
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
彼得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三十节告诉我们说，
在三十节告诉我们听，
只因风啊，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只因见风甚大甚大就害怕。
彼得要在水上，水中要走到耶稣基督那里去。
彼得在水上面要行去耶稣那里，
因为他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
因为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
他自己也要在水面上走，
他自己都要在水面上行走。
彼得有目标，
彼得有目标，
彼得有方向，
他有方向，
他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向着耶稣基督走，
他的目标和方向就是向着耶稣基督行。
可是彼得却因为旁边的风浪，
但是彼得却因为旁边的风浪，
使他所要看到的目标跟方向而转移到他周围的风浪当中，
使他的目标和注意就转移到去那些风浪。
我们要注意一点，
我们要注意，
彼得说所以被要所以沉默不是因为彼得会不会行神迹奇事。
彼得要沉默，沉默不是因为他不懂行神迹奇事，
他要和耶稣一样的在水面上行走，
他要跟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行走。
彼得是一位渔夫，
彼得是一位渔夫，
他应该会游泳的，
他应该是很懂游泳。
如果是他真的要沉默的沉入水中的时候，他可以游到耶稣那边去。
如果真的要浸落水，他可以游去耶稣那里。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发生在我们当中的风浪，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风浪，
多少时候使我们的眼光只注意到风浪，而不会注意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很多时我们都只是注意这些风浪，而不会注意在耶稣身上。
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风浪，而不是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的就是风浪，而不要看到耶稣基督。
就好像这位年老退休的宣教师一样，
就好像这位年老退休的宣教师，
他眼中所看到的是公平和不公平的事情，
他眼中所看到的就是公平或者不公平的事
情，他不看到他将来神在神的面前说神要给他的赏赐，
他没想到将来在神面前在天上要给他的赏赐。
当我们的眼目看到的是风浪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目看到的是风浪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
我们就会惊，
我们会失望，
我们也都会失望，
我们会难过，
我们会难过，
我们会无助，
我们会无助。
那个时候的我们当然会沉下去，
那时候我们就会沉下去，
我们不是在水里面下，可是我们的心情也会沉下去。
我们虽然不在水里面，但是我们的心情就会沉下去。
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神的话，
如果我们眼光望到是神的话，
我们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就完全不同，
我们看到的是盼望，
我们看到的是盼望，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能力，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能力，
我们所看到的是永恒，
我们所看到的是，
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爱，
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爱，
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全能，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全能。
两个不同的态度，
这是两个不同的态度。
彼得将要沉下去了，
彼得将要沉下去，
很自然的他会对神发出求救的呼声，
好自然他会向神发出求救的呼声，
他呼叫说主啊救我，
他跟神说救我，
这是一段很短很短的祷告，
这是一段很短很短的祷告，
中文只有四个字，
中文得四个字，
英文跟希腊文只有三个字，
英文和希腊文只有三个字，
Lord save me，
就是神救我
，彼得的这段祷告实在是很好的一个祷告，
彼得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祷告，
这个祷告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有五方面我们要来看这个祷告，
我们又从五方面来看这个祷告。
这第一方面是这个祷告是 是认定神主权的祷告。
这个祷告是认定神主权的祷告。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这个祷告带出了两样事情。
这个祷告带出了两件事。
第一，我祷告是有对象的。
第一，我祷告是有对象。
第二，祷告当中你把你的需要告诉给神，
你将你的需要告诉神听。
祷告是有对象，
祷告是有对象。
我们每个人都要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个我们的对象就是神。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向着我们的对象。
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我问一个从新派神学教会出来的一位弟兄。
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问一位在新派教会出来的弟兄。
感谢神，他不受新派神学所影响。
感谢神，他没有受到新派神。
我们知道新派神学是不要神的。
我们知道新派神学他们是不要神。
他不认定耶稣基督的主权。
他们是不认定耶稣基督的主权。
我问他一样事情。
我问他一件事。
你们既然你们不要神，你们祷告是对象是谁？
你既然不要神，你祷告的对象是谁？
是我自己。
他说是我自己。
你们敬拜是向谁敬拜？
你敬拜是从哪个敬拜？
我向自己敬拜。
他都是向自己敬拜。
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对象。我们既然相信神，我们祷告是有对象。我们向对象是谁？对象就是神自己。
我们祷告有对象，我们对象是谁？这个对象就是神。
同样的是，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需要敬拜的一个目标是神本身。
同样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都有一个目标，就是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心。
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向神敬拜，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心。
我们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蛮有能力蛮有主权的。
我们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主是有主权。
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
我们向神祷告，主啊，
我们就无形中我们见了我们祷告的对象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
我们就将这个祷告对象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知道说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神。
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有权柄有能力的神。
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听我祷告的神。
我们相信这位神是听我祷告的神。
我祷告我不是向空气说话而已。
我祷告不是向对着空气讲话。
我是向做这位神说话。
我是对着这位神讲话。
这位神不是我看不到的神。
这位神不是我看不到的神。
我不是像不是发神经，而是我知道说有一位神，虽然我看不到，可是他是听我祷告的神。
我虽然这位神我看不到，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听祷告的神。
他听我的祷告，他知道我的需要，我向他呼喊。
他听我的祷告，他知道我的需要，我向他呼喊。
这是第一样。
这个是第一样。
第二样是这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第二样，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彼得的祷告说出了他祷告的对象。
彼得祷告讲出了他祷告的对象。
他向着他祷告的对象呼喊。
他向着他祷告的对象呼喊。
他也带出了他自己的需要。
他也都带出他自己的需要。
他知道他所祷告的神会垂听。
他知道他所祷告的神会垂听。
他也知道说神会为他回应他的祷告。
他也都知道神会回应他的祷告。
彼得的祷告很简单。
彼得的祷告很简单。
只有两个字。
只有两个字。
救我。
救我。
没有一个祷告比这个祷告更短。
没一个祷告是比这个祷告更短。
多少时候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向神说什么、啊、救我？
很多时候在我们无助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神说救我呢？
祷告是不需要说出很漂亮的话语。
祷告是不需要说一些很好听的话。
不需要组织成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一篇祷告词。
不需要组成是一有文学修养的祷告词。
也不需要讲出神学的理论出来。
也都不需要讲神学的理论。
只需要很简单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只要很简单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神听。
只要祷告是是简简单单的，
祷告是只要简简单单，
就好像我们来到我们爸爸的面前，
就好像我们来到我们爸爸的面前，
我要跟爸爸说话，
我要跟我爸爸讲嘢，
我不需要造成一篇很漂亮的字句来讨好爸爸，
我不需要讲啲好漂亮的字句来讨好我的爸爸，
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讲什么算，
我心里边谂到乜嘢我就讲乜嘢，
我知道爸爸会垂听啊，
我知道爸爸会听，
爸爸不会说哦你这样的词汇不正确，
爸爸不会讲你咁嘅词句系唔正确，
爸爸就是接纳你心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
爸爸就是接纳你心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说话。
彼得在紧急的关头当中，
彼得在紧急的关头当中，
他也不会去想到用什么词汇向神祷告，
他也都不会想用什么词句来向神祷告，
他最重要的是最需要的时候用最快的方法把他所需要的讲了出来，
他最重要是他最需要用最快的时间讲出来，
如果他要在思想不漂亮的话高声呼求的时候，他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如果他要想很长时间可能他 连命都没有，
他要想说是啊你是主权能说，但是水慢慢的就向往就往他的嘴近了，
所以大家都明白他刚才
他很简单的越快越好，用刀把他的需要讲出来救我，
他很简单要越快越好就是救我，
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不是这样的祷告，很简简单单的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呢，很简简单单呢，
可是很可惜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讲我根本没有时间祷告，
但是我相信听有些弟兄姐妹说我没有时间祷告，
祷告不可能是没有时间的，
祷告是没可能说没有时间，
你真的很祷告你难过的时候就说啊神我真的是没有时间祷告，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是没可能的事，
你连讲你在难过的时候你讲一句话是啊我很难过行不行啊，
你很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讲话我很难过，
就讲神啊我难过五个字，你连五个字都讲不出来吗，
你连这五个字都讲不出来吗，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不一定，如果你能够在一个房间里面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祷告一些钟头两个钟头是最好不过的，
如果你可以在间房里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祷告一两个钟头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是真的是不能够的话，为什么我在走路的时候我不能够向神祷告呢，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其实你行路的时候都可以向神祷告，
每个人都会有时间啊，
每个人都会有时间，
如果是真的是忙到不得了的时候你难道连跟太太讲一两句话都不行吗，
你如果真的忙到这样难道你跟你太太讲一两句话，
你可以有时间跟你太太讲话，有时候不没有时间跟神讲话，
你如果有时间跟你的太太讲话你一定有时间跟神讲话，
我们要学习这方面祷告的功课是随时随地祷告，
我们要学习这个祷告功课就是随时随地都要祷告，
我们现在开始就应该在做一个操练的功，这样的操练的功课。
我们现在开始应该做一个这样操练的功课。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是敬拜的生命。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敬拜的生命。
我常常在主的学里面，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常常明明说，我们要养成一个敬拜的生命。
我是同啲弟兄姐妹分享。告诉他们你们要养成一个敬拜的生命，
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二章第一节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翻开英文圣经，
如果打开英文圣经
是 啊，你翻开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他会讲什么？
如果你打开这个 King James 那段嘢，佢会讲乜嘢？
他说 ，This is your reasonable worship。他讲到 worship 这个字。
佢讲到崇拜呢个字，
是我们是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崇拜。
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就系崇拜。
如果我们养成整个生命是一个崇拜的话，我们的眼光所注目的不是在我们周遭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哋养成呢个崇拜，我哋所注意我哋周遭嘅事，都唔系喺我哋。周围的事上面，
我们所注目的就是神自己，
我们所注意的就是神自己，
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完全的不同，
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是完全不同。
当我在 我养成这个崇拜的时候，我就开车，我从我的家开车到公司上班。
当我养成这个习惯，我由我家驾车上班的时候，
在这个从家到公司的这段路，如果说是半个小时的话，
如果有这段路程是半个钟头的话，
在这个半个小时你做些什么呢？
在这个半个钟头里面你会做，
我可以哼作诗歌，我可以赞美感谢上帝，
我可以唱诗歌感谢赞美神，
我可以听一堂的讲道，我从一面听讲道一面开车，
你也都可以听讲道一面听一面驾车，
或者一面开车一面向神祷告，
或者一面揸车一面向神祷告，
把一天的事情完全交托给神，
将我今日所要做的事都交托给神。
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
我希望能够多一点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我希望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希望能够有机会 跟大家有一堂的主日学的课，是敬拜神敬拜学的课程。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同大家来用主日学的时间一起来分享这个敬拜的。
如果我真的是我们在想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话，
我想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越想越觉得是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敬拜的操练，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敬拜的操练。
我们到什么时候是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什么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说，神啊，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乃是你的问题。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你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养成敬拜这个 生命的时候，我们所自然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
这个就是我们养成了敬拜生命之后，我们自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眼光所注目的只是我周遭的所的问题的话，
如果我眼目只是留意我自己周围的问题，
我们整个人就是有困难的时候就沉了下来，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沉下去，
我们是忧忧愁愁的，
我们是忧忧愁愁的，
我们是变成我们我们跟整个生命好像没有意义这样，
我们觉得自己整个生命好像没有意义。
我们常常要在传道人常常常会有一些的忧郁症的弟兄姐妹来找我们，
我时时有些有患忧郁症的弟兄姐妹来找我，
我在当我们在问起他到底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忧郁症呢，
我在问他为什么会影响他这么忧郁呢，
我就会发现到一个原因，很大很大的原因，
我发觉了一个很大的原因，
他自己被他所面对的问题所困扰住，
那个忧郁症的人就是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他不能够自拔，不能够从当中拿出来，
他不能够由那里捐出来，
如果他能够从当中自拔的话，他把他眼目向神看的话，是完全的不同的一回事情。
如果他可以由那里捐出来，是注目在神身上就不同。
我跟我太太在帮助一个女孩子，
我跟我太太在帮助一个女仔，
她真的是沉到整个忧郁症沉到一个地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完全连起来面对一天都没有这个力量。
这个女仔她忧郁到她朝头早一早起身就已经觉得好像没办法面对那一天。
妈妈妈妈打电话来，你看我女儿十二点都不起床了。
她爸妈打电话给我说，你看我女儿十二点钟她都不起身。
原来他是整个人就是落在他看到第一，他看到他自己身体肥胖，没有人爱他。
他觉得他自己很 很肥，没人喜欢他。
他看到他自己做找工作也找不到，因为很不顺利。
他找工作也都找不到，很不顺利。
他 连活下去 的盼望都没有。
他连活下去的盼望都没有。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不要再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上面去。
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事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
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神的话，我们不同，我们知道我一生的目的不是在于我自己的身体的肥胖的问题，不是在于结婚。
我们当这样看的时候，你看到不是你自己身体上的问题。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我们的祷告必须是简单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必须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用很漂亮的词汇，我们祷告是一个简单的，彼得的祷告是一个简单的祷告。
我不是说我们祷告不可以用一些特别的词句，但是这个彼得的祷告是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第三点，彼得的祷告是一个直接的祷告。
彼得的祷告是一个很直接的祷告。
彼得的祷告是直接来到神面前祷告。
彼得的祷告是直接来到神面前的祷告。
他来到神面前，他直接把他的需要告诉给神。
他来到神面前，他将他自己需要告诉神。
好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门口那边徘徊，斗来斗去，斗来斗去。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就在门口徘徊，兜来兜去。
我们不敲神的门啊。
我们不会敲那个门。
我们兜了大半天都不敢去敲那神的门。
我们通常都不敢敲那个门。
耶稣说你敲门，我必给你打旗开啊。
耶稣说你敲门，我就会为你开门。
我们要自觉来到神的门口敲门，进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直接，我们来到神的门口，我们要敲门。
我们祷告常常不被接纳，因为我们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祷告很多时不被神接纳，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我很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很了解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婉转的。
我们中国人是很婉转的。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敢直接的讲我需要这样。
我们很多时不需要不敢将我们的需要直接讲出来。
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如果讲我需要，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我如果直接讲，觉得很不好意思。
当初我记得1986年我们全家人到英国的时候。
1986年我全家去到英国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都是在新加坡长大。
我全家都在新加坡长大的。
在新加坡你知道是中国的社会啊。
在新加坡你知道中国的社会。
新加坡在中国社会里面，你到朋友家做客，朋友问你你要不要喝杯茶。
你去到朋友，他朋友问你要不要喝杯茶。
你回答说不了，我不口渴。
你如果告诉他不好了，我不敢喝。
但你不管你讲是或者不是也好，一定有一杯一壶茶捧了出来给你。
不理你是或者不是，都有一壶茶已经是为你准备好。
然后有一次我被请到一个洋人的家去他的家做客。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西人家做客。
哇，那个时候是夏天啊。
那时是夏天。
在外面做满身大汗。
在外面行，我满身大汗。
哇，好，我辛苦才找到他的家。
我好辛苦先找到他家。
真的是口渴得不得了。
我个口很干。
我敲了门进去。
我敲了门进去。
那个老外就跟我讲。
那个外国人就跟我讲。
好不好，我给你一杯咖啡。
他说我好不好给杯咖啡你呢。
我直接当然很自然，我心里说我不口渴。
我直接说我不用口渴。
结果在那边待了半个小时，连一杯咖啡都没有。
我在那里逗留了半个钟头，连一杯咖啡都
没有。一杯白开水也没有啊。
一杯水都没有。
后来离开的时候，
那边离开的时候，
我自己说：“哎呀，为什么我这样蠢呢？我自己讲我要咖啡好了。”
我应该直接讲我要杯咖啡。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要，我们直接的要什么？我们不用怕神不好意思，神啊，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的问题。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好直接，冇觉得唔好意思。
你说好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跟别人讲，也许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自己有问题跟人家讲，好像觉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连我们的个人的秘密都可以讲出来。
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 连你自己个人的秘密都可以跟神讲。
这是第四点啊，彼得的祷告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
第四点就是彼得这个祷告是一个很个人性的祷告。
彼得说，主啊救我。
彼得说，主啊救我。
完全是把他的需要带了出来。
完全将他需要带了出来。
这个需要是跟他啊，跟他跟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这个是他跟神有一种密切的关系。
他的祷告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交往。
这个祷告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的交往。
我们祷告，我们知道说，我讲出来我个人的问题讲出来，神是会垂听的。
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讲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神是会垂听。
这个就是祷告的意思。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把我们的问题讲了跟别人，可能就是多一两个礼拜，全个教会都知道了。
如果我们跟人讲我们的问题，一两个礼拜之后，整间教会都会知道。
可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不是。
但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又不是。
我们跟神之间是个人的关系。
我们跟神之间是个人的关系。
哦，神的福分临到我们的时候，也是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赐予给我们。
神的福分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跟神的一种特别的关系。
我们也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领受了神之从神当中领受的恩典，是神个人给我们的。
我们由神那里领受到恩典，是神给我们的。
第五点，
第五堂，
彼得的祷告是一个恳切的祷告。
彼得的祷告是一个恳切的祷告。
我们从彼得所讲的那两个字救我，就可以知道彼得是很迫切。
我们由彼得所讲的两个字救我，就知道是一个很迫切的祷告。
彼得没有说，主啊明天才救我。
彼得没有说，主啊你听日先救我。
彼得说，救我，他所需要的是现在你来救我。
他的意思是，你救我，你现在立刻来救我。
主啊救我，是多么迫切的恳求的一个祷告。
救我是怎样不切的祷告。
换句话说，彼得要带出的是，主啊你救我，我没有命了。
换句话说，彼得就是说，主啊你要救我，如果不是我就没
有。如果你迟了你不救我的话，我真的被沉下去了，我不能够再见你了。
如果迟了的话，我真的会浸下去。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之间的态度，我们是要很恳切的一个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是 一种很恳切的态度。
我们需要，如果是我们真的是有困难的话，我们要跪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恳切的向神祈求。
很多时候我真的有困难，我应该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
我们不要再等到明天了。
我们不要再等天日。
彼得啊，在水面上走，
彼得在水面上行，
看到了风浪，
他看到了风浪，
就害怕了，
他就怕，
直到他快要沉了下去，
直到他就来浸下去的时候，
他在沉下去的时候，他向耶稣基督呼求，
在沉下去的时候向耶稣基督呼求。
这个祷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五点。
这个祷告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五
点。第一点，他是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的一个祷告。
第一点，他承认耶稣基督的主权。
第二点，他的祷告是简单的祷告。
第二点，他的祷告是很简单。
第三点，他的祷告是直接的祷告。
他祷告是一个很直接的祷告。
第四点，他是恳切的祷告。
他是很恳切的祷告。
这个祷告也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
这个祷告也都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
彼得这样的祷告使他使他从他看风浪的环境中转移了去看神。
彼得这样的祷告帮助他是原本是注视在风浪那里，而转移到神身上。
所以他彼得发出这个祷告，他转向神的时候，向神呼号，他就得救了。
所以当他转向神的时候他就得救了。
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风难，我们所面对的风难当中转移转向神。
很多时候我们都应该将我们周围的，由我们周围的身边的风浪转移去神身上。
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注重在我们周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一直在转来转去，在兜圈子，完全也不能够摆脱。
我们如果只是注意我们周围的困难，我们就在那里转来转去，我们是没办法摆脱。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
当那位最羞的宣教士啊，在开往纽约的船上，宣教士看到的是什么呢？
咁呢对宣教士夫妇，佢喺呢个纽约嘅船上，佢所睇到嘅系乜嘢呢？
他看到的是我自己。
佢睇到嘅系佢自己。
他看到的是我自己在几十年的宣教生涯里面，我没有退休金。
佢睇到系佢自己喺几十年嘅宣教生涯入边，佢系冇退休金。
我辛辛苦苦为神做了几十年的服侍的工作，回到纽约的时候，没有人来迎接我。
我辛辛苦苦做咗几十年宣教工作，我翻嚟，但系冇人迎接我。
我看到我自己，我个两夫妇年纪已经大了，我身体又不好，我怎样啊有钱看医生呢？
我又睇到自己身体唔好，年纪大啊，咁以后要点样睇医生？
他看到了他自己啊，他所面临的遭遇是很不公平的遭遇。
佢觉得佢自己面临系一啲好唔公平嘅待遇。
当他的眼光一直看这些的时候，
当佢眼光一直系注视喺呢啲事嘅时候，
他所得到的就是失望。
他所得到的就是失望，
他所看到的是整个，他所得到的才是整个人消沉了下去。
他所看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人消沉下去。
当这位宣教士当他听了太太的劝告，他到了睡房去祷告的时候，
当这位宣教士听了他太太的劝解，去到睡房祷告的时候，
他的眼光就像彼得从看到风浪转移到神的面前。
他的眼光就好像彼得又看到风浪而转移到神身上。
当他转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他转移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感觉到有一双手在抚摸着他。
他感觉到有一对手在抚摸他。
他看到的已经不是在看到他自己。
他所看到的已经不是他自己，
他看到的神，
他看到神，
他看到的神的应许，他将来在天上的奖赏，
他看到神的应许和他将来在天上的奖
赏，他整个态度改变过来，
他整个态度就转变过来。
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得失的问题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注意力在我们自己
那我们看到夫妇之间所面对问题的时候，何尝不是得失的问题？
在夫妇之间所面对的问题，也何尝不是得失的问题？
好多时候做太太的，她只看到，她看到她要的这位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丈夫。
好多时候太太看到她要的丈夫是怎样的？
她丈夫的形象啊，好像是把她的丈夫的形象跟她的爸爸的形象来比较。
可以将佢丈夫嘅形象同佢爸爸嘅形象嚟到比较。
我爸爸以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你不能够是这个样子的？
我爸爸以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不是这样的？
他有他的理想的丈夫，
他有他自己理想丈夫，
可是他真正的丈夫跟他的理想丈夫有一个距离的时候，
当他的真正丈夫和他理想丈夫有一个距离的时候，
当然夫妻当中就产生了问题。
当然夫妻间就产生了问题，
因为他的理想的丈夫是他以他自己的眼光来看，
他就是以他自己的眼光来看。
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就是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生活上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好多时候我们的个人的需要瞒目了我们自己的眼光，
很多时候我自己个人的需要盲目了我们自己。
我们以为说我 所要的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我以为我所要的这样东西是最好的。
其实是我们无知。
其实是我们无知。
我们真的是无知，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不一定是神，在神来讲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真的有时候很无知，我们觉得最好的，在神对神来讲是知道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的就是从神那边得到我要的东西而已。
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时好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跟神拿我们所要的东西。
很多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向神要我们所想要的东
西，而忘记了神他本身乃是最好的，
而忘记了神本身就是最好的。
就好像我不知道你 我没有 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啊，每次看到爸爸放工啊回家的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每次见到爸爸放工的时候，
他要跟爸爸玩一个游戏，
他要跟爸爸玩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爸爸在裤袋里拿了一个铜板。
这个游戏就是爸爸在裤袋里面拿一个铜板。
这个铜板他就放到后面去。
这个铜板就摆在后面，
他就把这个两只手就啊问小孩子，
他就是揸住两只手咁问个细蚊仔，
这个铜板在哪一只手上？
那个铜板在我边一只手入边呢？
这小孩子说这只手，那
个细蚊仔话嗰只手，
他小孩子就得不到铜板啊，
个细蚊仔又攞唔到铜板啦，
所以每次玩的时候，
所以每次玩嘅时候。
他知道不管他猜中哪一只手，那个铜板一定是他的。
他知道无论他猜在哪一只手里面，那个铜板一定会是他的。
因为爸爸他会把一个铜板给他，
因为爸爸会将个铜板给他。
当他爸爸把手伸出去的时候，
当他爸爸将手伸出去的时候，
他孩子不管猜对不猜对，他一定要从爸爸手上抢过这个铜板。
他不论个细蚊仔估唔估得啱，他一定会有爸爸手上抢嗰个铜板。
当爸爸把铜板给他的时候，
当爸爸将个铜板俾佢嘅时候，
他就伸出了两只手。
他又伸出了两只手，
他要求他的孩子给他包包。他要求，他就。要求希望他的儿子给他包包，
他就要求他的细蚊仔给他一个拥抱。
可是他伸出这两只手的时候，
但当他伸出这两只手的时候，
他的孩子就把这两只手推开，
他细蚊仔就将这两只手推开，
他手上拿着父亲给他的铜板，
他手里拿到这个父亲给他的铜板，
大摇大摆的离开，
大摇大摆咁啊行开咗，
出去买东糖果吃。
佢就去买糖果食。
可是那个小孩子，
但系嗰个细蚊仔，
没有想到，
佢冇谂，
他所推开的爸爸的手，
佢所推开个爸爸嘅手，
是一个慈爱恩典的手，
系一对慈爱恩典嘅手。
我们和尚不是像这位小孩子一样这样吗？
我们和尚不是好像这个小蚊仔这样呢？
我们所向来到父亲父神面前跟父神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到父神面前跟父神要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铜板，
就是这个铜板。
当父亲伸开双手要迎接你的时候，
当父亲伸开双手要迎接你的时候，
我们去推开天父所伸出来的慈爱的手，
我们却推开了天父所伸出来慈爱的双手。
你是不是在这个光景里面？
你是不是在这个光景里面？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